纵观全球，聚焦硅谷，关注每日科技财经热点，欢迎收听硅谷早上好。Hello， 硅谷早上好，我是王宁，每周一到周四带你关注行业热门话题。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先来关注一下 TikTok 在欧盟的近况。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于4月22日公布消息称，将就责令视频共享服务 TikTok 暂停部分相关服务展开商讨。欧盟委员会担心 App 的相关机制存在成瘾性，并以 TikTok 没有实施充分的风险管理为由，警告称还有可能面临罚款。欧盟2024年2月全面施行要求平台企业严格管理有害内容的数字服务法，再加上防止 IT 巨头垄断的数字市场法，欧盟正力争在互联网空间实现公正的业务及保护用户。欧盟委员会以涉嫌违反 DMA 为由，3月开始调查美国 Alphabet、 苹果、 Meta 三家企业，围绕 DSA 以针对 TikTok 和 X 将扩散虚假信息等视为问题展开调查。此次将进一步采取暂停 TikTok 部分服务的措施，针对的是简易版 App TikTok Lite。 用户在 App 内完成特定任务，比如浏览视频及邀请朋友等，就可以获得积分。这一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美国亚马逊的优惠券及其他代金卡等。 TikTok 已在日本引入该服务，4月在欧盟的法国和西班牙启动了该服务。欧盟委员会指出，这些功能有导致用户上瘾的成瘾性，同时批评称 TikTok 没有提前认真地评估这种风险，在没有采取充分的降低风险措施的前提下就启动了服务，还认为 TikTok 没有有效的年龄确认机制，对未成年人有害。欧盟的欧洲委员布鲁顿在4月22日的声明中批评称，TikTok Lite 就跟香烟一样有害且有成瘾性。他明确指出，只要 TikTok 关于安全性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准备采取包括暂停 Lite 的功能在内的暂定措施。针对 TikTok， 欧盟委员会表示将讨论暂停根据任务给用户提供奖励的功能。4月24日之前， TikTok 可以关于风险管理进行申辩，如果证据不充分，欧盟委员会将正式根据 DSA 决定暂停措施。如果欧盟委员会判断无法应对 TikTok App 带来的风险，还将考虑对 TikTok 处以 DSA 规定的罚款。欧盟委员会针对的是 TikTok 在欧盟区域内展开的服务，不过 TikTok 如果开始调整 Lite 存在问题的功能，全球用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美国将在议会上审议禁止使用 TikTok 的法案，内容是如果不采取与中方资本分离的措施就禁止使用，焦点将放在安全保障风险上。欧盟为了保持线上内容的健康性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等，将强化对 TikTok 的监管，通过美欧的不同途径的措施，以年轻人为主聚集着众多用户的 TikTok 或被迫加快改变商业模式。好，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 Meta。 距离苹果 Vision Pro 的发售已经过了3个月，曾经元宇宙的倡导者 Meta 如今隐秘发起追击。近日在 Meta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扎克伯格宣布推出全新的混合现实操作系统 Meta Horizon OS， 这也是扎克伯格口中10年来构建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成果。此前财报显示， Meta 每年都要投入数十亿美金用于虚拟现实技术，交互是这一全新操作系统最大的亮点。根据他的介绍，为了实现更加自然的交互， Meta Horizon OS 开发了多种自跟踪器等技术，推出包括手部、眼睛、脸部、身体追踪4种全新的交互。作为对比，在此前 Meta 的 Quest 平台上，交互模式是手柄射线操作或者是按键操作，而为了让机器更好地理解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推出了包括高分辨率直通、场景理解和空间锚点等一整套的技术系统。不过 Meta 的这一成果并不打算自己独享，而是把它开放给了更多的第三方硬件厂商，共同打造整个操作系统生态。 此次已经有不少硬件厂商宣布了与 Meta 的合作，例如华硕打算在其 Republic Gamers 品牌下开发针对游戏场景的高性能游戏头显，联想则宣布将利用这一全新的操作系统开发全新的用于提高生产力、学习和娱乐的虚拟现实设备。 Xbox 也宣布将继续和 Meta 合作，基于全新的操作系统打造限量版 Meta Quest。 不过这一全新的设备发布时间将会是几年后。下面话题来到一款曾经风靡一时的游戏。有这么一款游戏啊，它凭借当时独树一帜的横版格斗玩法，在一众传奇类游戏中脱颖而出，上线首个周年庆就达成800万玩家同时在线的优异成绩。对于许多80、90后游戏玩家来说，它不仅是一款打发时间的游戏，而且是一段青春的回忆。没错，它就是 DNF， 中文名叫《地下城与勇士》。作为一款2008年就在国服上线的游戏，DNF 通过一系列出色的本土化改造，短时间内就引燃了整个网游圈，成为当时最受热捧的游戏之一。国服运营至今已接近16年，始终屹立不倒。而就在昨天22日，腾讯官方正式宣布，内测加上延迟公测，总共花了12年的《地下城与勇士：起源》手游国服终于正式定档，将于2024年5月21日正式上线。据官方介绍， DNF 手游国服保持了 DNF 一贯的街机格斗玩法，针对手机端打造了独特的滑动加一键连招组合操作系统。在版本方面， DNF 手游还原了端游60版本的体验，提供鬼剑士、格斗家、魔法师、神枪手、圣职者五大经典职业。不少老玩家得知这个消息后啊，激动万分。公布没多久后， DNF 手游国服公测的消息就登上了某音热榜第一。可以说 DNF 手游国服成功把老玩家们拉回了2008年的夏天。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几则快讯。从多个渠道获悉，上一轮融资完成后，月之暗面创始人杨直林通过售出个人持股以套现数千万美金。有知情人士表示，月之暗面最近这一轮融资涉及一些老股交易，但红杉等老股东都没有出售股份。有传言创始人以及相关人员套现金额在4000万美金。另有业内投资人表示，公司成立第一年就套现这么多，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22日地球日宣布，将为屋顶太阳能项目提供70亿美元的拨款，帮助中低收入社区的90多万户家庭安装屋顶太阳能设备。该项目将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并为参与计划的每个家庭每年节省约400美元。国际邮轮巨头维京控股及其现有股东正寻求在纽约股票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筹资至多11亿美元。这家国际邮轮运营商希望在全球旅游业从新冠疫情期的低迷中复苏之际迅速上市。据了解，该公司和大型投资者将以每股21美元至25美元的价格发行4400万股股票。维京正寻求出售1100万股股票，而股东们则打算共同出售3300万股。当地时间4月22日，伦敦现货黄金下跌2.72%，报2326.810每盎司，创近2年单日最大跌幅。COMEX 黄金期货下跌3.01%，报2341.1美元每盎司。白银期货下跌5.58%，报27.235美元每盎司。分析称，随着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解，避险需求减少，以及将于本周公布的美国 PCE 数据或交易员关注，金价有所回落。但瑞银认为，任何价格回调都是投资者增持黄金的机会。地缘政治风险的持续存在，可能会在长期内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硅谷早上好，我们明天再见。